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9月10日，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马航 MH17 航班初步报告大量高速物体击穿飞机，人走茶凉，胡锦涛政治人气下跌，伊斯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向尼日利亚大都市挺进，日本公布昭和天皇实录，最后还有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文山。周二上午，荷兰公布了有关马航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的初步报告。报告指出，该架飞机遭到大量高速物体击穿后于空中解体。有航空专家指出，这种物体很可能就是地对空导弹。
领导调查马航 MH17 空难的荷兰安全委员会周二在初步报告中指出，该架波音777客机于7月17日在乌克兰东部上空遭到大量高速物体击穿后在空中解体。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飞机是因技术性问题或机组人员失误而坠毁的证据。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 MH17 上的298名乘客全部遇难，大部分乘客是荷兰人。荷兰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无法进入飞机失事地点，因为坠机现场位于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罗斯武装分子的交战区。初步报告的结果基于 MH17 驾驶舱内语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器上保存的信息，来自航空管制中心的数据、卫星云图以及雷达信息。该报告并未明确指出飞机坠毁的责任方，但是乌克兰和美国均谴责武装分离分子使用俄罗斯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击落飞机。分离分子周二表示，荷兰的坠机报告证实了他们认为是乌克兰击落飞机的观点。分离分子领袖鲁坚科在顿涅茨克向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表示，很明显这是乌克兰政府军采取的挑衅行为，旨在败坏俄罗斯和起义活动的名声。叶茨咨询公司的航空安全专家叶茨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初步报告结果和导弹造成的损伤极其一致，因为有穿透的痕迹。他继续介绍，这个物体必须在高速移动中才能具有这种破坏力，这也只可能是一种能够击中高空飞机的导弹。山毛榉导弹是具备这种功能的导弹之一。叶茨还说，初步报告没有指出导弹来自地面还是其他飞机，但是很可能是从地面发射，因为据他所知，当时附近没有军用飞机在飞行。他补充说，也不可能是监射导弹，因为监射导弹无法达到飞机所在的高度。荷兰安全委员会主席尤斯特拉表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MH17 航班失事由外部原因造成，要想找出更精确的事故原因，还需要展开更多的研究。该委员会预计将在坠机事件发生一周年的时间内公布最终的调查报告。初步报告还写道，飞机在空中解体很可能是因为从外界而来的高能量物体刺穿飞机，造成了结构性的损伤所致。 MH17 的黑匣子及其与航空管制中心的对话表明，飞机在坠毁前飞行正常，不存在紧急情况或技术故障。报告认为，飞机遭受的损伤是造成飞机在空中解体的原因，也是飞机突然与航空管制中心失去联系，消失在雷达上，以及黑匣子突然停止记录的原因。其他参与飞机失事调查的国家包括乌克兰、马来西亚、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表示，周二在初步报告公布前，又有两具尸体被运回吉隆坡。迄今为止，43名马来西亚遇难者中34人的遗体已从阿姆斯特丹被运送回国，所有尸体都在阿姆斯特丹经过国际法医的检验。 遇难者中另有193名荷兰人、27名澳大利亚人、12名印度尼西亚人、10名英国人、4名德国人、4名比利时人、3名菲律宾人以及加拿大人和新西兰人各一名。
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提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姓名时，先后顺序多以权力地位级别为准，顺序的变动也间接体现了某人影响力的升降。
新浪新闻9月5日援引新华日报报道，江苏原政协主席曹克明逝世，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悼念。在列出向曹克明家属赠送花圈表达慰问的领导人名单时，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单独一句话中出现，之后列出的多人名单里，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列在政治局委员赵乐际之后，排第八位。中国国家和中共党的领导人在媒体报道中名字出现的礼宾顺序很有讲究，可体现出权力地位的高低和变动。按照惯例，前任国家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即便卸任后也会出现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在卸任后十年之久，名字都几乎会紧靠胡锦涛排在第二。新华网去年1月22日报道说，中共十八大后，江泽民主动请求今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宾排名顺序中将自己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并认为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胡锦涛名字也是首次出现在政治局委员之后。今年5月，陕西人民政府原视察室视察专员习仲勋的老部下左文辉逝世，陕西日报报道的出席吊唁的领导人名单顺序中，胡锦涛排在习近平、刘云山之后列第三。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运公认为，前任国家主席、党总书记胡锦涛排名的降级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即卸任高官不干涉现任领导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分析说，胡锦涛名字在礼宾排序上的后退，体现出对习近平在新领导位置上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上任以来，把党内反腐当作工作重点，苍蝇老虎一起打成了体现习近平反腐决心的名言。随着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腐败案的浮出水面，也打破了中共反腐不追究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或是已退休老干部的不成文规则。
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博科圣地逼近尼日利亚百万人口大城市麦杜古里，面对日益挺进的极端分子，尼日利亚士兵没有抵抗，纷纷逃离，百姓感到非常的失望。
居住在麦杜古里市的一名德国之声听众说，到了晚上，他听着远处的枪声难以入睡。在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的省会，几乎没有人能够入睡。出于对日益逼近麦杜古里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恐惧，这名听众不愿意透露其姓名。极端伊斯兰分子几乎每天占领一个新城市，他们乘坐着缴获的军车卷土而来，将尼日利亚军队士兵打得落荒而逃，对百姓采取恐怖行动。尼日利亚参议院议员艾哈迈德·赞纳在描述巴马市的境况时说，武装分子杀害百姓，强奸妇女，尸体遍地。在巴马市被极端伊斯兰分子占领四天之后，他心情沮丧地介绍说，本应解放巴马市的政府军士兵，在通往麦杜古里的半路上便拒绝继续前进。赞纳说，他们装备太差，因而停留在杜康嘎，不肯再继续前进。那里距离麦杜古里仅40公里。据说上周末，军队在当地也同博科圣地发生冲突。对于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来说，麦杜古里是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南非安全顾问和尼日利亚安全网络成员瑞恩·卡明斯表示，即使是短期收复，对博科圣地来说也是巨大的象征性胜利。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纳姆迪·奥巴西认为，极端伊斯兰分子将获得更大的进展，他们不仅会首次占领一个百万人口大城市，而且也将会占领一个国际机场。 而尼日利亚军队的士气之低是灾难性的，其装备甚至比恐怖分子的更糟糕。记者阿尔哈桑对德国之声说，一位军官对我说，他没有能够对付博科圣地的军事装备，该组织拥有最先进的机枪，但军队只有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阿里哈桑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仍敢于在战斗地区逗留的记者之一，目前他所在的穆比市也面临着被从北部挺进的博科圣地战斗人员占领的危险。穆比的一位市民说，我们最害怕的是军队士兵进入我们的住宅，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如果军人临阵逃脱，我们也就没有了任何机会。许多人从阿达马瓦战斗地区逃到省城约拉，那里的居民在他们简朴的住宅内接纳了一些难民，有时十几人共用一个房间。一名逃亡的妇女说，我们的城市已经空无一人，所有人都逃走了。恐怖分子进入城市后见人就杀，刚刚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家乡城市遭到炸弹的轰炸。该城北部400公里远的麦杜古里市，许多市民正在整理东西准备逃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说，大家都害怕，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我们留在这里的人都希望上帝会帮助我们。麦杜古里的其他居民虽然只有棍棒作为武器，但仍决心抵抗博克圣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要求政府允许他们作为公民防卫组织的一部分，支持士兵保卫其城市。现在几乎无人再相信军队。德国之声的一名听众说，城市中有士兵，但是他们没有重型武器。参议员艾哈迈德·赞纳也怀疑军队能否守住麦杜古里市。他表示，有千余名士兵驻守的巴马市在三四个小时之内就被攻克，因此我非常担心麦杜古里也会步其后尘。据军方称，现在军队士兵已经重新控制了巴马市，但是没有独立的报道证实这一消息，市民因此仍然无法安然入睡。
根据日本周二发布的《昭和天皇实录》，日本在亚洲各地发起血腥战争时，被视为半人半神的天皇裕仁曾不满军队高层扩大战争的做法，但在取得军事成功时也大表庆贺。
全套61本的《昭和天皇实录》共历时24年才完成，耗资 2.3 亿日元。书中仅揭露极少量有关这位20世纪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的新市政，但实录提供了大量对日本天皇裕仁的同情观点。部分人认为裕仁在日本走向二战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一些人则视其为军国主义失控之下无能为力的傀儡。由日本宫内厅出版的这套实录指出，在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天皇裕仁曾经警告，不计后果的战争将使其对皇室祖先感到极度愧疚。实录中描述天皇裕仁曾对军队高层表示不满，后者在1937年将日本带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并承诺那将会是一场短暂的战斗，而且胜券在握。但与此同时，实录内容显示，裕仁天皇对于远方战场上传来的捷报感到满意。随着军国主义思想日渐加剧，日本在1931年入侵满洲并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作为对抗虚弱中国政权的基地。1937年，日本皇军以暴力手段占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数十万平民遭到杀害。在得知日军攻陷南京后，裕仁要求军队领导人向官兵传达信息称，我对他们快速攻下首都南京的勇气深感满意。日本共同社报道称，编写《昭和天皇实录》时使用的文献内容包括日军如何包围和攻击南京，但并未包含屠杀平民的细节。这起事件始终是中日关系的绊脚石，尤其因为少数日本右翼人士坚持那是正当军事行动，否认屠杀非战斗人员的证据。 天皇裕仁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历史学家眼中备受争议的人物。部分学者认为，被奉为天神的裕仁同时也是日本军队统帅，他对于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所发起的战争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些学者坚称，若没有天皇的默许，日军坚持侵略和占领中国的情形便不会发生。按照中方说法，日军侵华造成2000万人丧生。1945年日本投降时，由美国领导的势力虽然逮捕、审判并处决大量日本军事和政治领袖，但基于稳定局势的考量，并未要求废除天皇裕仁。作为允许其正常生活的条件，裕仁天皇发布了人间宣言，否定其神圣地位，承认自己非神。直至1989年逝世为止，裕仁天皇继续作为国家的象征，监督日本由军国主义转型为民主社会及资本主义市场，见证日本走向富庶。天皇裕仁在全球各地始终是争议人物，在进行国际访问时经常是抗议活动的针对目标，包括1971年出访英国时，曾经被日本关押的战俘在其坐车穿越伦敦街头时背对抗议。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国南德意志报周二发表两篇关于达赖喇嘛的长文，其中一篇题为《大觉悟者的智谋》，分析达赖喇嘛结束转世制度的原因。世界报仍在关注阿里巴巴纽约上市的行动。14世达赖喇嘛是一名深受德国民众喜爱的公众人物。上周日，他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在自己圆寂之后，不再寻找15世转世灵童。南德意志报援引了达赖喇嘛对此的解释。达赖喇嘛制度是因为其政治权力才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但这一点已经不存在了。长达近5个世纪的达赖喇嘛传统即将结束，这是自愿的。有着政治头脑的人会看出，有着大约450年的达赖喇嘛制度到了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该文评论认为，结束一个悠久的传统，乍一听像震耳的鼓声，但其实这更是一种务实主义同保持警觉合二为一的结果。达赖喇嘛大概希望由此阻止北京插手他的继任人的问题。他说，如果15世达赖喇嘛出现，而他为这一称号带来耻辱，那么被羞辱的最终是达赖喇嘛制度。很显然，他在努力寻找谨慎的辞藻，但字里行间能够读出他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文章写道，达赖喇嘛必须来自西藏而不是流亡地，而中共在寻找转世灵童问题上一定会干预。在仅次于达赖喇嘛的西藏第二号宗教领袖班禅喇嘛的继任人问题上，曾就是这样。北京自己选择了一个班禅喇嘛，而藏人选出的班禅喇嘛却被中国政府绑架。虽然有着这一痛苦的经验，达赖喇嘛在他最近一次访谈中完全没有寻求同北京对峙的立场，正相反，他说，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看来，中国国家主席创建的和谐社会比其前任胡锦涛的更为和谐。他说，西藏也能从这一态度中获益。达赖喇嘛一如既往地坚信，他终将有一天能够返回他的家乡。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断地将达赖喇嘛谩骂成分裂分子，但达赖喇嘛却恰恰在这个时候释放出缓和的信号。今年8月底，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的西藏政策的时候，提到达赖喇嘛的使者正在同北京方面进行着某种谈话。双方的接触已中断多年，但报道称，谈话的主题不是西藏的地位，而是达赖喇嘛的个人反藏问题。 印度教徒报曾援引中共一名高层官员的话报道，此番谈话进行得不错。他提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条件，这就是所有藏人，包括达赖喇嘛以及他的亲信，都可以回来，但他们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该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这难道不是可以相对容易的与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取得一致吗？一定可以，但前提是以上谈话真的举行过。西藏流亡政府立即发消息称，目前根本不存在官方的接触或对话。德语媒体继续聚焦阿里巴巴在纽约的上市计划。世界报写道，对电子商务平台感兴趣的人会观察亚马逊和 eBay 目前的估值。亚马逊目前的估值是1600亿美元，eBay 是670亿美元。亚马逊估值是它税前盈利的14倍，eBay 是40倍。而阿里巴巴估值的基础是前一年盈利的70倍，也就是说它明显昂贵得多。然而，阿里巴巴不仅在今年第二季度将盈利增了三倍，一些分析人士更是认为中国的巨大市场使得阿里巴巴的发展前景要远远大于它的美国竞争对手。但庞大的市场也可能给阿里巴巴带来不利的一面。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它的地位，在阿里巴巴的批评者看来也可以成为其弱点。按照自己的说法，阿里巴巴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高达 80%， 并由此跻身世界电子商务巨头行列。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如欧洲以及美国生根立足，机会并不看好，原因是美国同行的强大优势。
很高兴您喜欢我们的播客节目，也希望您将德国之声继续推荐给其他朋友。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